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势必要消灭共产党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美国出面进行调停，派了个五星上将叫马歇尔，马歇尔打着和平使者的旗号来到中国，先见蒋介石，后见周恩来，两方面给调停。什么叫调停？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美国人跟国民党穿连裆裤，在谈判桌上压制共产党，不能接受的条件强迫你接受，换句话说就是叫共产党把枪杆子交出来，解决武装，听国民党的摆布，那能行吗？谈来谈去，谈来谈去，终于破裂。1946年的8月，马歇尔离开了中国，发表声明，宣布谈判决裂，放手国民党，打更大的内战。在所谓谈判的中间，美国政府出动了军舰，出动飞机，运送国民党的军队，全是美国的武器，把国民党所谓的精锐部队50多万运到第一线，这哪叫谈判？腾出手来给他调兵遣将，嚯，蒋介石来了劲儿了，这回要兵有兵，要钱有钱，要子弹有子弹，要什么有什么，打吧，决心消灭共产党。于是内战全面爆发。珍珍和小妹回来，他得随着代表团呢，调停处失败了没有用了，跟叶剑英将军回到延安，他们走了。这一撤，一家人刚见面又分手了。栾伯伯这阵儿，自从见着珍珍和小妹之后，换了俩人，原来对眉不振，现在精神头焕发了，眼睛也瞪圆了，腰板也拔起来了。哎呀，栾伯伯心里说话，我最惦念的就这件事，现在珍珍挺好，我们的小妹也挺好，他们这条路算走对了，我没有牵挂了，现在我应当放下千斤重担，抖起精神，重振丰泽园的雄风。我现在就起身奔上海，把上海的摊子摆平了，回来再把北京丰泽园总店把它振兴起来，我就不服这个劲儿，事在人为。哥，精神焕发。就在他下雄心立壮志的这个机会啊，唰，加急电报又到了，上海来的关雅丽、隋子明，打开电报一看，建店速来户，上海丰泽园岌岌可危，千万千万。本来栾伯伯计划的挺好，第二天就上上海，由于珍珍和小妹这一回来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没去，这是有原因的，他要早去啊，不至于发生太大的偏差，这一耽误坏了。往往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一步是金，一步是银，一步赶不上是步步赶不上。该着见着这份电报，栾伯伯可有点着急了。徐永海一看，老八呀，你得赶紧去，看这样三番五次来急电，那是出了事儿了。大哥，要不是家里有点事，我早去了。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上海丰泽园需要钱，大哥你可得支持，你就得把北京丰泽园的钱移出一部分来去支持我一下，好吧？不过老八还是那句话，我得重提啊，主次轻重你得摆好了，一旦上海的丰泽园实在摆不平，能舍就舍掉吧，咱们哥们集中全力 保住大本营北京的丰泽园呢，不要因小失大呀，你看好吗？
好。
哎，正说着弟兄们都来了，程金堂、吴兴官、吴兴章、郑福祥都关心呢，全到账房了。老爸，怎么出什么事儿？听说上海丰泽园不妙，看看电报吧，好几份了。大伙看了看，呀，看来这么情况啊，上海丰泽园够呛啊。老八，你打算怎么办？刚才跟我大哥说了，我到那块全力去保上海丰泽园，万里有个一，实在保不住了，就得把它放弃了。刚才跟我大哥讲，还得求各位弟兄支持我一步啊。如果需用钱的话，就得把北京丰泽园的钱拿出一部分来支援上海丰泽园。哎，栾伯伯说这话也没有错，有几个人不爱听。哼，心里说话，老八，你就偏心眼儿。上海丰泽园干嘛呀？整那么多丰泽园干什么呢？现在又有困难，你就把那放弃，你就回来一心一意的经营北京丰泽园得了。你呀有私心呐、上海丰泽园的收入可能归你个人，有什么好处？头一个程金堂就是这么想的，但程金堂心里这么想，嘴没说，保持沉默。有几个人心里也这么想的，也保持沉默，脸上带着不高兴的样子。他们希望栾伯伯做出决定，说我这回次到上海能行行，不行啪关门撤回来，这才正好。一看他还要全力去保，实在不行才要退回来，所以不爱听。正这时候，吴兴官来了，热血了。栾经理，这么办吧？我看上海的困难无非是两样，一是资金，二是缺人手。你一个人去人单事务，我陪你去。我也不是自吹自擂呀、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你说是跑外是打内，我样样皆行。怎么样？带着我去吧。好。不过有件事我不太放心呢、你这个借了没借？你这个要是没借，我不能带你，我不能带个烟鬼。哎呀，栾经理，我呀这个人不说有志气，上次你说我在娘娘庙，我默默地就许了愿了，我如果再抽一口大烟，我是王八蛋，车压马踩，我不得好死。我早戒得干干净净的，没有烟了，你放心吧。还真行。要那样的话，好，带着你去。吴兴官一看是受宠若惊啊，汗马能飞到上海大展奇才，我是能人，这么些人当中谁都不带，带我，看来我够把手。他心里特高兴。那么决定上上海了，你这不得筹备筹备，把家里事安排安排。这一安排啊，就得一天多的时间。要不说现在的事瞬息万变，就这一天变化之大难以形容。那么说出什么事了，一会儿咱再说。翻回头说隋子明和关雅丽为什么三番五次发电报去挂号信催栾伯伯快点回上海，你不回来就维持不了了，再不回来上吊了，遇上麻烦事了。其实这俩人比较精明，但有一线之地，也不去干扰栾伯伯，知道现在的形势都不好，不愿意的添烦，可是实在维持不了了。什么原因呢？自从到了46年之后，盼着光复了，还那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就这些接收大员，应当说接管的接，老百姓给改了，叫劫，劫难的劫，你们是接收大员，你们是土匪红胡子。日本人倒台了，嘿，这帮人眼睛都红了，见什么搂什么。见车抢车，见房子抢房子，见钱搂钱，哪顾老百姓的死活呀？物价飞涨啊！ 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你说这饭馆子怎么维持？而且那些接收大员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车水马龙跑到这儿来吃了，吃完了就赊账就不给钱，抹抹嘴巴头就走，你谁你也惹不起。你说这怎么办？实在维持不了了。后来隋子明啊就跟关雅丽说，弟妹啊，你算算账，咱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哎呀三哥呀，照这样下去不出仨月咱连本丧汤，整个赔光，只能维持仨月了。那怎么办呢？你说哎，咱们尽了全力了，起早贪黑，你说还有什么辙？那只有叫学堂快点回来，他回来那又能怎样呢？他回来咱不也得想办法吗？他也不是神仙，他回来就能扭转得了吗？哎呀，有些话呀我不应该说。我弟妹啊，今儿个你问到这儿了，我说这么办行不行？这些官咱惹不起啊，白吃白喝白拿白有理啊，咱得找出人压一压他们。现在我听说钱大军又做了上海市的市长了，带着蔡文元回来的，蔡文元现在就是夫人了。哎，你跟蔡文元又是干姐妹，哎，钱大军跟栾经理又不错，我咱求求他们，他们要给出面照一照，这些东西就不敢上丰泽园来捣乱来了，吃咱东西也不能不给钱了，你看这招怎么样？不好，学堂要知道坚决的反对，他一向反对结交官府啊，说我们是做买卖的，我们就一老本事的做买卖，不能倚仗官府的势力欺人。哎，弟妹，你说错了，咱们求钱大军不是仗势欺人呢，咱敢欺负谁呀？咱是让他给照照，咱们避免少受损失啊，不为咱买卖着想。你看怎么样？你要同意的话，你不乐意去，我跑一趟，我不能瞅着咱这买卖一天不如一天。关雅丽也没辙了，是这么办吧？先给栾伯伯发了封信，把这个意思跟栾伯伯说了，你看看你什么意见。信发了没得着回信之前，关雅丽也举棋不定，提起笔来简简单单写了封信给蔡文元写的，然后交给隋子明说你去找去吧。信上我没写那么多，你见着面见看情况，他能给帮忙更好，不帮忙就算拉倒，马上撤回来。哎，行，有你这句话就行。隋子明还真是个干场，还真就找着蔡文元了。忽悠，现在的蔡文元夫人那家里头金碧辉煌，还真不错。蔡文元还没忘旧情，一看隋子明是盛情款待，因为当初上丰泽园吃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还挺热情，一点官太太架子没有，先茶后水递烟，在这就唠起来了。怎么样啊你们买卖夫人？哎，一言难尽，您先看看这封信。谁写的？雅丽给你写的。哎呀，雅丽挺好嘛，我真怪想她的，哪天我去看看她。哦，还写信干嘛呀？你就来就得了，有什么难题只管说，上海的事情我不说一手遮天，没我办不到的，你说吧。隋子明头眼一看，蔡文元够意思，不忘旧情，本来不想说，一看人家非常坦诚，干脆就说吧，竹筒倒豆子，有什么说什么，把经营不景气，这帮人白吃白喝白拿白有理，我们实在也惹不起呀，这官面就吃就把我们吃黄了，打算请您给帮帮忙，您给照应照应，我们也没有什么好主意，您看应当怎么给我们帮忙，让这帮人吃饭给钱呢？你估计不好办呢。蔡文元乐了，行，这个事儿不用找市长，由我出头就全解决了。这样吧，过个三天两天的我去，我到丰泽园去吃饭去，那么隔几天我带着市长去一趟，我们往那一吃饭往那一坐， 借他们个胆子，他敢。
有
您这句话就妥了，好好好，欢迎夫人，欢迎市长赏光。那我回去跟雅丽就做准备，
回去跟关雅丽说，关雅丽也挺高兴。那行吧，真的，蔡文元说话算数。没出三天，坐着汽车来了吃饭。
这甘子妹见着他一来，关雅丽肯定得陪着。那些猫三狗四的偷眼一看，我这谁？
市长夫人呀！
我这小饭馆还认得市长夫人呢，跟市长关系都不错，是吗？
真好使。没过几天，钱德军来了。坐着汽车，嘚嘚嘚，把车门一开，大马金刀，前后都是护兵。市长上这吃饭来，带着夫人。
因此这玩意儿他辟邪，有一些人干脆掏腰包，别赊账，赊账受不了。哎，
钱市长要知道了，这玩意儿可吃罪不起，把一些白痴的吓得不敢登门了，这是好事吧。
自从钱大军夫妻这一来，有些达官显贵一看这市长都上方泽园吃饭去，咱能不去吗？到那儿不为吃饭，为了抬高身价，这凡是有名气的都上方泽园吃饭。当时上海方泽园如日中天，那火爆的要命啊，在同行业当中首屈一指。哎呀，买卖守着这个火爆就别提了。为什么呢？抬高身价。在哪儿吃的饭？丰泽园。不简单。就好像现在请客一吃饭，上哪儿吃的？王府。一桌一万。在哪儿吃的饭？万家灯火。在哪儿吃的？长城饭店。你要说那小饭店人瞧不起，这能抬高身价，咱就比方这个意思。实质上买卖越火，关雅丽越愁，偷着掉眼泪。崔子明是唉声叹气，后悔了，不该请钱大军，不该请蔡文元。那位说怎么这么火还后悔呢？您知道其一不知其二，那阵接受大员来吃东西，不管要多贵的饭菜，全是批条子欠账，到月底你去收钱，到年底你去收钱，大部分是这么的，收不上钱嘞。而且物价飞涨，现在收的这钱再过一个月再收回来，连一盘菜钱不够，慢说一桌酒席。因此越火赔的越多，是不干反倒赔的少点，这钱哗哗往外淌。请神容易送神难，你说局面到这个地步是如何支撑？